有一个页是第五章的页，第五章第二节，我深睡卧，我心却醒，可见这是晚上，这是我良人的声音，他敲门说，我的妹子，我的佳偶，我的鸽子，我的完全人，求你给我开门，因我的头满了露水，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。所以很明显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？这个情形是科西玛尼的情形，因为夜露滴湿嘛，在科西玛尼园，我们的主就是被夜露滴湿的。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，我们的主在地上经过一个夜，那么这个夜呢，在雅歌里面是来形容他的。那么这个不是，这个是好，不是第一个夜，不是，这是第几个夜了？所以你明白吗？所以到了第五章的时候，你看见很明显，这里的经历应该是往前一步了。所以我个人是很，我个人猜想，那么今天这个特别能够把这个夜能够描写的那么生动，那么细腻，那么我觉得是非常可能受雅各的影响。否则大家试试看，你们再把雅各书读一遍，你根据雅各书里面讲的夜，然后你再看几个阶段，我想你能够看出一点端倪出来。那么很明显，刚开始的时候你看见起头，很明显的时候，你看有几个夜，而且夜都是良人不在的时候。那良人不在是什么意思？其中有一个夜是信心的夜啊，因为他一直在第一章一直在内室里面与主交通，结果呢，良人就反而不在门里面，他在门外，所以良人说，我的美人与我同去，与我穿山越岭而去。意思就是说，你不能一天到晚就锁在深山或者躲在房间里面，这样不行的。你应该怎么样？应该要做马大，应该要穿山越岭，让所有的山难处都在你脚底下。所以这个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你本来是凭感觉，因为刚刚开始的时候，你一定追求感觉嘛，你追求那个甜蜜的感觉，追求主同在的感觉，你就舍不得了。那弟兄姊妹，结果怎么办呢？结果主反而在门外，主呼召你说你要从里面出来。所以这个夜，当然当你真的与主一同去的时候，你不凭感觉了，那个夜什么？那个夜就是信心的夜。所以你在雅各书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些。那么现在问题就是，刚才我们所读这一段是怎么明白，你怎么去领会它？我特地比较了一下好几本书，你知道，英文的不去说它，我们在中文里面好几本讲歌中之歌的，但是我觉得多半的歌中之歌那个基本上的根基还是泥泞的歌中之歌，大体上来说可以说是大同小异，但是大体上基本是这样。因为泥弟兄那个时候是大概1935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他也是经历一种经历，就好像这个雅歌第五章这里这个经历一样。那么整个世界就翻腾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呢同工们就建议说，那这样好不好，我们到西湖去，杭州西湖大概有10天的样子，那么请你带我们读歌中之歌。那么好，他就带他们读这个歌，读歌中之歌的时候呢，所以这个歌中，这样目前歌中歌是什么，是个 no， 不是整个他讲的。这个大概是，如果没有错，可能是李渊如小姐她的笔记或者别人的笔记，如此而已。所以歌中之歌呢，实在说来是大纲。不过在场的呢还有别人，那在场的别人呢可能记得就比较详细一点了，可能比较细一点。所以呢你看这本就很薄，就是这样。那还有一本呢叫做雅歌的默想，是丁素心写的。那丁素心他也是在福州待过，他跟倪佑他们都很熟的。那详细我并不知道，但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，你比较这两本书的很多地方都很像的，非常非常像。不过这个丰满一点，这个呢就是纲要而已，如此而已。所以我不知道说这个是不是有人那个时候根据这个笔记多记一点呢，还是等等。然后现在问题在这里了。因为倪弟兄解释歌中之歌，他的的确确是按着属灵的经历的。那我觉得最难解释的第五章，所以你要看一个人的功力，一个人到底他的能力在哪里，你看他到底他的经历如何，你看第五章这一段就可以了。所以你看好了，在这个第五章以前，前面的经历你看都差不多的，这个几本书都差不多的。但是到了第五章以后，你去看这两个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 那当然有一个原因，就是说这一段的经历我想不是许多人都有的经历，因为这一段的经历其实相当于什么克西马尼园的经历。那么这个也是这个诗篇二十二篇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，那个经历。所以那个是什么？那个是灵魂的黑夜，那么尤其是这里的黑夜。那么普通按理来讲这些东西不容易形容的，所以现在呢我念一段尼弟兄的解释，你就知道说这个经历的确是不是普通的。我们稍微说一下看一下我现在念给大家听啊，就是他讲的这一段，我大概很快的讲一下，因为这个很长，我们不要这个不需要。你看哈，这个五章二节，我身睡着，我心却醒，等等等等，对不对？然后我的发就有了夜间的点滴，因为我的头满了雾水。那么下面你看下面尼弟兄怎么解释，他说到了现在他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都已经完全停止了，是苏拉密女说的，他好像睡卧一般，没有活动，没有作为，没有打算，没有挣扎，没有用力，没有流程，他现在乃是完全安息。那十字架不只对付了一切罪恶，十字架也对付了一切血气的。你看罪恶和血气都是 detachment， 这都是 detachment 的一部分。现在罪没有动作了，己也没有动作了，整个外面的人已经带到一个激进的地位，就是有了举动他自己就好像觉得不是他自己做的，他不过好像是一个旁观者，真的他已经睡了，但是这并非说他没有动作，没有思想，没有相信，没有支取，没有生活，没有工作，主复活的生命是在他里面。你看这是你一定进步的地方。你看同样的一段东西，如果你去看，你去看这个特瑞莎的或者是十字架约翰的话，你会发现当他形容这个的时候就表示什么都没有了，就所有 faculty 通通没有，但是不是，你看这是复活，你看见没有？然后呢，主复活的生命是在他里面，复活的主借着圣灵住在他里面并且活在他里面，你看这是完全合乎圣经的。外面的人虽然是激进的，但是里面的人却是活泼的。那不要忘记在十字架约翰他只知道魂，直到里面他分不清楚里面的人外面的人，里面的人指的灵，而所谓的思想情感意志是指的外面的人，所以很清楚嘛。但是如果你不是在现在的光底下来看，你这段根本就读不懂，因为这段根本读，因为这段严格说来讲什么，严格说来就是十字架约翰所说的那个灵魂的黑夜。好，我再读下去。我们现在看见这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绝对不同，外面人可以睡着，但里面是清醒的，没有丝毫的睡意。这就正和保罗所说的，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这是与基督有完全交通的表现。这个与主完全联合里面的人是非常敏捷的，清醒的，蛮有感觉的，等等等等。好，然后呢下面这个在下面，这是一张什么样的图画呢？这里明明说是他自己在科西玛尼园的经历，在那里他的头真是满了露水，同时在那一夜我们看见他头上真是有了点滴，这是四福音，明明是路加福音明明告诉我们了，所以他就在这里是显出他自己是一个常经忧患的人。所以什么叫做这个灵魂的黑夜呢？你看如果你真的根据圣经根据雅各的话，那只做科西玛尼的人心里说的，也是指着主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那一天我们的主的意志没有被动啊，他是若是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这杯离开我是我要这个杯离开我，但是说若是可行，但是不要照着我的意思照着你的意思。所以我们的主在科西玛尼园那个灵魂的黑夜，他的己不是他不是没有他的己的生，他没有己的生，因为他没有犯罪，但是并不告诉我们他己就停止活动了，他就没有思想情感意志，没有，他仍旧有他的意志，他的意志说求你离开，叫这杯离开我，若是可行，但是不要照着我的意思，要照着你的意思。所以这个很清楚的是那个科西玛尼园的经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一定要多讲一点，我想我到稍微多说一点我们就会清楚了。他在以往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十字架是为了赎罪， 我们也看见了十字架的凌辱，我们看见过十字架的受苦和受死，我们也看见过十字架如何叫我们脱离世界和自己，我们也看见过十字架得胜，也看见过十字架的模型。一个信徒经过了这些以后，也许要以为说这是最高的经历了，从今以后他所走的道路乃是步步往复活和荣耀里去了，岂知道十字架还有一面是这个信徒所还没有学习的。对这方面说，他就是有一点的经历，也不过是非常初步。他虽然知道十字架的受苦，但他并不知道这十字架受苦所包括有多大有多深。虽然他已经知道十字架的模型，但是他并不知道这模型要把它印成什么样子。主现在就是呼召他的信徒来经过他从前没有经过的十字架的经历，或者是他从前非常浅薄的经过的十字架的经历。科西玛尼对我们所说乃是神的宴席，和从这个宴席所产生的一切，我们已经明白他赎罪的那一方面，但是他的十字架还有在外表上被神献祭的那一方面，因为这一个就叫他受了极大的羞辱。在他以往所受的许多苦难中，你还能寻出荣耀来，因为神也在他里面，也在他里面。但是到了今天，他不只是人所厌弃的，并且好像也是神所厌弃的，好像他所遭遇的一切都是神击打苦待。在这里也能够看见神的时候，因为神的击打他就被人厌弃，这就起成了他最大的羞辱。那这什么呢？这个就是灵魂的黑夜。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1935年你一定是32岁，所以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不是用年龄来算，你一定25岁就写了属灵人。所以一个真正追求主的人，你看见如果主恩待他的话，那么等到他读这一段的时候，他就能把那个经历发表出来。你没有，你找不到，你今天很清楚的，你同样读这一本书很清楚，你到了这一段以后，你看这些话都不见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懂得第一个业，懂得第二个业，但是我们不懂得第三个业。那么尤其是在达到完斩成，就指的复活来说，达到复活的境力是一定要经过十字架，所以最后呢一定带来丰收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见在这个十架约翰身上，他有非，就是说很明显你看见他非常丰富的。所以我想如果我们从这地方明白了以后，那么我觉得我们对于这个你就知道说，像这种魂的黑夜这种经历，如果不是十架约翰先经过，那么然后他把它描写出来，然后别人就不容易得到他的帮助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就是给我们看见说，教会历史里面有许多金子，也有许多沙子，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只要那个金子。那尼禄的特点就是他知道什么是金子，什么是沙子。所以你看见他不大讲奥秘派的东西，这个有一次他讲这个，他有一次要讲与神同在的时候，他还看看余承华丁，他坐在后面，那要余承华丁讲，余承华丁不肯讲。那么我还听说这个1940几年他在友华村，就是在上海，那个时候有一次这个童工训练，那么参加的童工他说，你来你一定要在这里待5年才可以，一定要。那么在福州有个弟兄叫做陈碧英老弟兄，现在是老弟兄，那时候很年轻嘛，他那时候因为别人告诉他有这个训练，他就去了，去了以后他才发现要在那里待，要待5年，那表示他不能回家，这不行啊。所以那个时候你一定是每个礼拜三中每个礼拜三，那么就平常就你们自己追求，礼拜三那么他就到油华村，那么就回答所有的问题。那么听说他也回答了余承华定的问题，所以余承华定后来有的东西呢，就是在油华村那个训练聚会里面那些的东西。所以倪弟兄他自己不大讲，他普通不大讲这些东西，但是呢你看得出来，他32岁如果能够写歌中之歌，你知道他的确在主面前是有经历有追求的。所以呢他读这些东西读得懂。所以后来江六告诉我说，他刚刚江六那个时候刚开始，他才19岁嘛，那个时候他那个时候你一定要他和他同工。那同工他就说，我这个年，他那个时候还年轻，所以他现在劝年轻人呢、啊、因为幸好他说那个时候试探很大，一个年轻人如果什么事都不做，那很容易这个变坏的。所以幸好你一定，江六说，他说我还好，我喜欢读书， 所以每个礼拜呢，哎，他就到尼禄那里去。那么好，那尼弟兄呢，如果在他那个他那都是书了，所以他给了一本书。好，那如果他说，如果尼弟兄什么时候到楼上去呢，他当然一定是好书，因为楼上是他自己书房里的书。那么完了以后呢，他就回。